作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如如理藏本来护主如前排七情五光中常护我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你调到那个蓝的那个就是证明有信息的嘛，
听不到吗？
调到一个蓝色的那个就有信息
可以了是吧？看不准确可以说我们准备障碍回去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这个地藏菩萨所造的入中论啊。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啊，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这样四个科判。其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当中，第三个科判呢，可以说是又是个又分了三个方面，是不是听不到了？听不到是吧？
没调好
。哦，赶快调吧，快去。讲的时候就是哗啦哗啦响，麻烦了。可以了吗？
多少频道
FM95
可
以了是吧？可以的话先开始继续讲。现在呢讲这个可以说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个科判，造论分支所造论体，然后呢是造论究竟啊。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这个宣说暂时地，第二是宣说究竟地。宣说暂时地呢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这个说诸地的功德。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集起地等五地，第二是现前地，第三呢是这个远行地的四地。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五个科判啊，第一呢是集起地，第二是离垢地，第三呢是八光地，第四宴会地，第五是南圣地。有这样的这个五个科判吧。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可以说是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宣说义谛，第二是结为本品。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也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是略说本地，第二广说功德，第三呢接说此地的功德。现在讲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分了三个科判啊。首先呢就宣讲庄严秩序功德，第二是超胜他趣的这个功德，第三呢是义谛真正的功德。一切真正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当中啊。第三个科判呢，可以说是这个宣讲这个一切真正功德，也分了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呢，进行这个学者的。首先呢，第一呢是此地就是这个出地的时候的增胜这个布施度；第二是占布施；第三是这个布施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在赞叹布施呢，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讲生死占布施；第二是宣讲菩萨心施时生欢喜。这两个科判首先讲第一个，第一呢又分了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第一是赞叹下列布施，第二是赞叹菩萨的布施，第三是如是结赞。其中的第一个科判以上呢我们已做了抉择了。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赞叹菩萨的布施。赞叹菩萨的布施呢，一方面呢就是宣讲到这个地方呢，主要是总的赞叹这个布施的功德，然后呢分别赞叹这个菩萨的布施的时候呢，要显示出菩萨的这个布施度呢，就远远不是一般的凡夫和声闻缘觉的境界。所以说呢，作为修行大乘者的这个行人来讲呢，应该随学菩萨的布施，而不应该随学下列的布施，有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意思。那么如是这个科判呢，有两句经抉择的，发誓利益众生者，由施不久的欢喜。这个方面就完全就明显超胜了前面的。前面呢就是没有悲心的这种布施呢，一方面是为了求到这个世间的真上身的这种这个轮回的安乐，第二呢就是单单是为了得到自己这个经变的安乐，有这样两种呢，就是缺乏大悲心的布施。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菩萨的布施呢，那么发誓利益众生首先那个前提是这个前提的话，他自己呢就是发誓利益众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誓利益众生呢？实际上是从出发心的时候，初心种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自己发誓呢，我自己的一切修行皆是为了这个众生成佛道，如是的进行这个发誓。发了誓之后呢，如是开始修持各种各样这个菩萨行，那么布施来自于智慧之间呢，如是呢次第次第进行修持的。所以说他自己的前提呢就是发誓利益众生者。 发生利益众生者，他的这个方面发生利益众生者呢，实际上就是指菩萨啊，其实实际上就是指菩萨的。那么菩萨呢，就是由施不久得欢喜。他这个菩萨呢，通过这个布施之后，他的在布施的这个之后呢，不久的时间当中，他自己就可以入施了，升起这个很大的欢喜心。这方面就是这个宣讲的差别。那么升起了什么欢喜呢？因为菩萨他自己的这个本愿，菩萨自己的本愿是利益众生的啊，是利益众生。
调频好像出现问题了。
啊？
你那边的调频好像出现问题了。
这边调频出问题了。
这很好，
这边特别好。
我不是。
把那个机子给他，把那机子给他，没办法。
给他
吧，
给他提一个机子过去
就
可以
了。让他帮你录嘛，快点
嘛。这边有调频，这边没有。
我这个很好，这个。
你那个不要看，
你
那个
声音，
这个声音特别好。
给他喽，来提过来了。
有没有给他对的那个？不是
那个机子，是不是放这边好点？
啊？怎么样，好了没有？
可以了。
好，那就是了。
发射
了。你那个不要放这边。
现在可以是吧？
可以。
这边可能。啊，可以，应该可以。这个时候讲哪个地方？这个地方在这边讲菩萨的这个菩萨的布施。所以说呢，由施不久得欢喜呢，因为他自己的本愿，那么就是为了利益众生的。那么当众生从菩萨那个地方，从菩萨的手里接受到菩萨给他的东西的时候呢，菩萨就见到这个众生很欢喜。一方面就见到这个众生欢喜的时候呢，菩萨他自己也很欢喜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他自己得了欢喜了。就不久的话，就是说只要把这个东西给了别人，给了对方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很长时间，马上就可以升起欢喜心。从这个角度升欢喜的，就是说关待于对方欢喜，他自己欢喜。然后呢，就因为这个菩萨他自己把东西布施给了众生，满了菩萨的心愿就是从满了菩萨心愿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得到欢喜的确实呢就是得到欢喜心。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菩萨的这个他的心呢是相当伟大的，根本不像一般的这个世间上的人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布施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的时候呢就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个乞丐在自己门口站很久，这个是为了他走的话就给他点东西打发走，这个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发心是相当不清净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一相比的时候，就菩萨的布施呢就是这个差得很远，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差别。那么在各大讲行当中还提到一种差别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像这样一般的平凡的世间者或者呢就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声闻缘觉等等呢，他们对真实这个布施的这个功德利益呢，他们没有办法真实的这个了解，没办法真实了解。所以说呢，他们对于修持布施行这方面呢不是很大的兴趣，也不是很常去修行的。比如说一般的世间人呢他根本就不了解我现在做的布施到底有多大的福德，他就不了解这个，不了解这个时候他的兴趣，他积极性就不高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当乞丐来到自己门口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布施。如果说乞丐不来的时候呢，他自己是不会主动去观察，去寻求什么哪些众生需要自己的救济啊，哪些众生需要自己布施啊，这方面就不会去做了。所以说这方面就不了解布施的功德导致的。而菩萨呢，他自己有很殊胜的智慧，他闻思的佛陀所宣讲的、所诠释的六度的功德利益等等他了解呢，他就自己也了解了。像这样的话，我如果修持了布施行的话，那么就可以圆成佛道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他对他自己的目标是相当明确的。他对像这样布施的功德呢，也是这个他的这个功德巨大呢，也是非常清楚的了解的。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他自己的对这个布施呢就是能够恒常的进行恒常的实行。恒常的实行呢，就是说既然他能够恒常实行，那么这地方就有个差别的，和其他人就不一样。前面讲的话，一般的人呢他就说他不可能主动去寻找像这样需要这个帮助的对象的。而菩萨就不是这样的，菩萨因为他要恒常行布施的话，他就不单单是乞丐到了自己门口像这样的时候呢他自己才布施的，他平时的时候就主动去这个观察自己身边这些人哪些需要自己帮助的，哪些人缺少衣服哪些人缺少现钱财哪些人需要帮助他就平时的话就很上心的观察好之后呢，不管别人开口不开口，他认为菩萨认为需要帮助，他自己就把自己像这样的时候拥有的这些资具呢就主动掏出来，然后呢给别人布施。这个就是菩萨的一种这个特法菩萨的特法。关于这样菩萨布施的特法呢，大乘传经论呢当中呢弥勒菩萨也是做过宣讲的，所以说根本和一般的人呢就是不相同的。 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的又是不久得欢喜呢，从这个相遇当中满了菩萨的相他自己的愿望的缘故呢，就升起很大的欢喜心，这个是从初地菩萨他自己本身的境界来讲的。那么从这个宋词呢，我们还可以了解另一层意思，而另一层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科判当中宣讲的是初地菩萨他自己可以说本身具足的功德。那么还有一些学位当中呢，从这个宋词当中也可以了解也就是说把这两句呢解释到解释到学位当中。那么如是解释呢，也就是说发誓利益众生者呢，就是说是从一个这个凡夫者来讲刚开始发了菩提心的这样的一种众生来讲呢，他自己刚开始发誓要利益众生，发誓要利益众生的时候他就开始修持各种菩萨行。修持菩萨行的时候呢，刚开始修持什么呢，刚开始就是修持布施，因为前面讲到了布施呢就是成佛的第一因，布施呢就是六度当中的最初的修法，布施是最容易修持的，最容易去除菩萨行的。所以说呢这个初学者的菩萨呢，他刚是最初的时候通过布施开始修持，通过布施开始修持之后呢，然后又怎么样呢，由施不久得欢喜，由施不久得欢喜呢，就是因为他行持的布施度去除了菩萨行的缘故呢，所以说在不久的将来得欢喜是什么，就是欢喜地的意思，就获得了这个奇喜地登地。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呢，也就是从这个从他的这个学位方面讲，按照这个这个宋词的解释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虽然这个地方是直接讲的第一三业菩提心，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一品的这个宋词当中讲到的话，在这个当中呢，也不单单是就是讲到了这个这个初地菩萨的功德，比如说比之远行会一生，这个地方是讲到第七地的。然后还有个自身不思苦，这个是讲的加行道的功德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呢，既然他这个这个地方有这些差别的话，我们可以了解呢，在这个第一品当中着重宣讲的是初地菩萨本地的功德，但是呢也可以附带讲可以说凡夫位的需要修持这个要获得这个初地的这个因是什么，或者呢通过修持初地之后获得七地乃至于以上功德的时候呢，又有什么样的一种差别呢等等。所以说呢从这个这些方面都可以就是了解的缘故呢，我们把这个发誓利益众生者又是不久得欢喜解释成要登地要获得初地的一个因呢也是可以的从这方面了解的也是可以的。这个方面就是讲的第二个科判内容了。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内容呢，就是如是结战如是结战，如是结战，那么就是结什么战呢？这个是不是就是前面所讲的两种布施，一个是下列布施，一个是菩萨的殊胜布施？这两种布施呢，就是综合起来再进行赞叹。因为前面的话就是分别赞叹了下列布施，分别赞叹了菩萨的布施，然后呢，再这个把这二者布施综合起来再进行赞叹的。由前悲信非悲信，故为布施布施而为要行。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由前悲信，那么也就是说通过前面所宣讲的以大悲心所摄持的这个布施悲信的布施，然后呢就是说非悲信的布施呢是什么，非悲信的布施就是说下列众生的或者声闻缘觉他们就是缺少大悲心摄持的，像这样的这个布施呢统统可以包括在非悲信当中统统可以包括在非悲信当中。所以说呢就是由前悲信非悲信故为布施为要行。不管是像这样的一种凡夫相续当中所设的这个非悲信的布施也好，还是菩萨相续当中以大悲心所设持的布施的这种修法也好全部都是以布施呢作为要行的也就是说你要获得像这样的这个轮回的增上生的安乐，那么这个通过修持布施呢就是必不可少的前面讲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一切自具的从布施产生的缘故呢，你要获得自具这个享受快乐必须要布施，这个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决定生的安乐，决定生的安乐也分两种的，一个是这个小乘的决定生，一个是大乘的决定生，这两种决定生呢都要通过布施而进行去行虽然在这个小乘的这个什么呢，小乘的这个修法当中不强调不着重强调布施等修法，而他自己呢就是说在这个修持他是见解的时候呢，主要是以具舍论或者人物空性呢作为这个他的核心，在行为当中的时候呢手持一个清净的戒律就是他主要的行为，而像这样的布施忍辱等等呢就是在小乘的这个经典当中呢不是特别特别的着重的，着重强调的主要是他行为方面呢主要是如何去行持一个清净的戒律从这方面了解。但是呢我们前面可以从这个宋词呢就是此夫游行不施时乃至当去正于净灭国，这个从这个宋词可以知道呢就是这个你自己获得这个净灭国通过修持这个这个空性见解行持清净戒律的来源是什么，就是通过经常喜欢行布施而善事常往这个施主家的缘故，你自己有因缘听闻的教义而逐渐修成了这个小乘果的。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绝对是一种要行，布施就成了一种要行，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非常这个关键的。那么当然在这个大乘的这个修法当中呢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前面讲到了为彼菩提第一因就说得很清楚，直接就讲到了像这样的话，像这样的菩萨的这个菩萨乘的这个他的见解呢主要是这个二我空性 主要是二个功能。它的行为是什么呢？它的行为就是六度啊，它的行为是六度。而在六度当中呢，最初就是布施，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呢，布施为要行，它的这个特法是相当明显的啊，非常明显。所以说呢，这个方讲到了由前悲性非悲性，故为布施为要行啊，就这样的一种这个形式。那么既然如此形式呢，我们还是要需要了解呢，像这样的既然进行布施的话，到底啊这个布施。有怎么样一种几种布施呢？这方面也是需要了解的。如果不把这个布施的分类讲得很清楚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呢，对这个布施的全面性呢，就不会就是说这个完全了解。如果没有掌握到这个布施的这个全面性的话，如是的话，就是自己在修持菩萨行的时候呢，有可能就偏堕一方，所以说也需要了解。那么这个布施呢，可以说就虽然下面还有这个分类，但是下面的分类呢，主要是从是否是出世间的布施而宣讲的。那么平时在这什么？平时在大乘的经论当中所宣讲的布施的分类呢，可以说有三种。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财施；第二是法施；第三是无畏施啊。这三种布施，这三种布施呢，财施大家都知道，平时我们经常强调这个财施呢。像这样的话，比如说呢，像这样的把自己的这个衣食。把自己钱财像这样的话布施给别人，或者呢像这样的话自己每天供灯供水啊，供天在这个上师在这个佛像面前如是的供养清净的水啊，供养宣花，这方面也是在财施当中进行包括的啊，可以说财富方面包括的。虽然像这样的话就上供和下施呢，平时我们在分开来讲啊，这个是上供，这个是下施，但是它本体啊，供养也好，像这样布施也好，它的本体呢都是包括在六度当中的布施度当中啊，都是布施度当中所包括，只不过它的对境不同。往上面的话就是什么自己的对境在上面的话就是上供，那么如果是自己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布施的这个对境是这个平等的，或者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比自己低劣的话，就叫做下施。叫上供下施呢，这只不过是从对境方面有差别，实际上本体来讲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方面都是包括在这个布施当中啊，布施的话有从这个从这个低微的一针一线呢，至于自己的身肉等等，这一上呢都是叫做这个财布施。然后呢还有就是法布施啊，所谓的法布施呢，方面就是讲这个传讲四句偈以上的像这样的教法，自己相续当中掌握的像这样的这个书生的交易书生的定解啊，通过善巧讲解的方式令可以说听闻者相续当中也能够如实了解取舍的方式，或者相续当中能够升起大乘的这个见解等等，这方面都是属于这个法布施当中啊，都是法布施当中的这方面就是法布施。然后呢还有是什么，就是无畏施啊。这个无畏施呢，就是平时一般这个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话，无畏施的就平时所讲的放生啊，相对的放生，像这样一个放生的时候呢就已经施予了这个所放的众生无畏的缘故，所以说称之为无畏施。什么样一个畏惧呢？是为什么称之为无畏呢？因为像这样的众生，如果你自己不去解救他的话，他当时就处在相当大的恐惧当中比如说像这样的饭店当中即将被宰杀的鱼啊，或者像这样的动物啊，他就是相当恐怖的。但是你这个时候通过钱财把它买下来之后呢放到水里啊，或者放飞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他就从畏惧当中获得了解脱了。所以说已经从这个角度来讲赐予了无畏，所以说叫做无畏施。还有一种呢，就是庄经论当中讲一种更了解的无畏施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一切众生都在轮回当中处在轮回的部位当中的。如果菩萨通过书生的妙法，通过书生的这个善巧把他从轮回当中解救出来，使他离开了轮回的部位的，这个就是最为了解的无畏施就是最为了解的无畏施。所以说有的经论当中讲法师是最重要的，但是有些地方讲的是无畏施是最就近的我们应该知道有这样的一种差别，有这种差别。一般意义来讲的话，法师是一切这个布施当中的这个最主要的。但是从就近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把众生从轮回当中解救出来，使他自己离开了轮回的部位，这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无畏施就是最就近的确确是无畏施就是最近的。所以从这方面我们要了解，了解之后又怎么样呢？了解之后跟随自己的情况而做。跟随自己的情况而做。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自己比较这个财产方面呢，就是比较这个富裕的话，那么经常行持这个财施，或者就是佛陀宣讲的时候呢，那么一般的在家众呢，主要是行持这个财布施。而这个出家众呢，主要是行持法布施。因为出家众的话，他就是这个处在一种什么样，处在一种文思修的这种状态当中，处在一种知足少欲的这种状态当中。所以说呢，一般的这个出家人他不会去这个追求广大的财产，既然不去追求广大的财产的话，那么从这个财布施这个角度来讲，他的条件他的基础相对来讲就要薄弱一点。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出家人呢，他平时的话对这个经论方面的这个文思修行这方面的时间是相当充裕的，而且呢就是各方面的条件是非常这个优越的缘故呢，他相续当中就能够具足佛法的精要，也就是种种的这个见解。那么所以说呢，作为出家人来讲呢，主要是对其他人呢做法布施就是相当关键的。而像这样在家出家二众的话，那么就是无畏施可以说共同进行行持。 哦，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了解，尤其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呢，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可以说是以前这个上司们呢，啊，从法王以下，来自于这个两个堪布呢，都是再再的强调，就是这个法师啊，就是再再要强调这个法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现在的这个处在魔法时代，五入恶世呢，像真正啊，就清净的正法。在哪个地方都是比较衰败的啊，都是比较衰败的。我们说藏地的佛法比较兴盛，但是实际上呢，啊，就是刚才我们讲过，除了佛学院啊，除了我们这个佛学院这个正法真的很兴盛之外，其他的一些这个寺庙呢，啊，并不是这样的啊，其他一些寺庙的这个正法方面呢，也不是非常兴盛的。而汉地的方面的话，就是显现上表面上看起来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庙也盖得很辉煌很大啊，还就是皈依的信众也很多，但是实际上真正啊，我们可以问一问他们的相学当中是不是具足了佛法的定解，就是说佛法的精要是什么？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该做什么？哦，这样一问的时候就不了解。每个人都想成佛，每个人都想成菩萨，但是如果要问他成佛的根本因是什么，像这样的话见解和行为如何归纳，这方面就是很多人就不了解。所以从这方面一推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真正的佛法啊是相当衰败的。既然很衰败的话，这个是我们已经有了机缘，如是的话我们是这个非常正统传下来的这个佛法的精要，这个时候我们相继当产生这个定解之后呢，就是这个责任啊，把这个法呢，就是这个把这个真正的正法呢，就是这个普遍传扬，令其他的人都能够如实了解这个真正的佛法的精要。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非常需要做的，就是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间呢，就是更应该做的。哦，所以从这方面呢，我们应该了解呢，现在主要是行持法布施的时候了啊，主要是行持法布。虽然其他也是需要行持，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正法相当缺乏的缘故呢，所以说法布施是这个首先应该行持的，那应该入手了解。所以说呢，故意布施为要行啊，方方面面我们可以了解的。这个讲完之后呢，就讲到了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真实占布施。真实占布施已经讲完之后呢，下面再讲第二个课办的内容。第二个课办的内容呢，就是菩萨行施生欢喜。菩萨行施生欢喜，也就是说菩萨在这个布施的时候呢，他相续当中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无法想象的，凡夫人没办法思议的，像这样一种大欢喜心。从这个角度安理的，那么像这样的科办呢，又分了两个方面。那么布施行施时如何生欢喜，第二是如是施生从这两个角度来讲，这两个角度来讲看起来是侧面不同的，但实际上呢都可以包括的菩萨就说是在这个布施的时候生欢喜的角度来讲。第一个呢，可以说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讲，菩萨在布施的时候从哪个角度了解他很大的欢喜心这个方面是他的这个真实一方面。然后呢，虽然这个之后呢，在这个旁述菩萨在布施身体的时候呢，他也是相当欢喜的不会通过因为这个布施身体那么产生苦受之后，然后呢退失自己的欢喜心，然后也不愿意再修持菩萨行啊等等，像这样的行为就不会产生的缘故是什么，就因为他相续当中有很大的欢喜心，对这个布施的修法呢他的兴趣很大，所以说呢他才会在这布施自己身上的时候呢不会感受任何的痛苦，不会产生丝毫的退心。所以这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呢，它总的科判和分别的科判怎么样对照的意思，对照把这个科判的意思了解之后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掌握诵持的真正的精要。所以说像这样首先这个解释了它是科判的大概的意思。下面呢再讲第一个科判就是分别举着第一个科判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在行持的时候行布施的时候如何产生一个欢喜心，从哪个方面了解菩萨生起欢喜心的这个就是从一个诵持进行抉择。且如佛子闻求施，施为彼身所生的，圣者入灭无比乐，何况菩萨施一切。这个讲到且如佛子闻求施呢，首先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单单是从佛子听闻到这个求施的声音的时候，施为他的声音的时候，像这样的所产生的快乐的话，那么就是远远超胜于就是声闻这个四地方的圣者入灭呢，就是声闻和缘觉，像这样的小乘的圣者入灭呢，就是入灭境定的时候入灭境定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一种安乐呢，就是菩萨呢就是远远超胜他们远远超胜他们，或者这个灭呢就是什么呢，入无欲涅槃也可以了解也可以了解了。我们说入无欲涅槃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心心所它已经灰生灭子了。那么在无欲涅槃当中哪里有一个什么快乐呢？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虽然在这个无欲涅槃的本身的本体当中呢不可能安利快乐，但是在这个圣者他即将入灭的时候，他了解自己马上要入灭了，马上要去入无欲涅槃了，这个时候相续当中就是产生很大的欢喜心就因为他知道呢，现在自己的这个身体这个自己的身体是这个有漏的，是苦地所设的，所以说只要自己的身体存在的时候呢，自己还有可能感受种种痛苦还有感受种种痛苦。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个无学道的这个罗汉，无学道的罗汉他虽然相续当中也获得了这个净智或者无生智，但是他的身体还有可能感受苦受 所以它要不断的串习，不断的循环。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小城当中有这样特色的。但是，一旦入了无蕴涅槃，自己的身体如是已经舍弃之后呢，自己进入无蕴涅槃的状态的时候呢，因为自己的有肉的身体已经舍弃了，所以说根本不可能再有丝毫的痛苦。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对这个入无蕴涅槃的像这样的境界呢，是产生很大的这个欢喜心的。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也是可以了解的。但不管怎么样，你是这个入灭尽定也好，你是入无蕴涅槃的话，像这样的一种小乘圣者相续当中所获得的安乐，根本没办法和菩萨就是听闻道，单单是仅仅是听闻道，就是说求师的声音像这样的产生的安乐相比绝对没有办法相比的。这个方面就是前三句就是前三句所讲的意思呢，主要是这个单单思维听闻声音所产生的安乐，就远远超胜了这个二乘的这个入灭的安乐。再下面第四句呢，何况菩萨是一切，何况菩萨是一切呢，就何况说菩萨真正把这个东西布施给这个求施者，把这个东西交到了他手上，圆满的这个布施的行为，这个时候他相续当中的安乐呢，就更是没办法思议了确实没办法思议。前面单单是从听闻声音方面就产生这么大的快乐，何况说菩萨真正行施呢？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这个安乐就是更加不可思议这个方面就是可以了解呢，就是他的这个菩萨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对这个布施方面的这个习气呢，是相当这个深厚的非常浓厚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已经赞叹了从哪个角度菩萨他自己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在行施的时候能够升起欢喜呢就是从这两个角度从那个角度，中观四白论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大家刚刚学过中观四白论。那么就是因为呢，这个施身能显示十法界余有如是与菩萨这个施身很优美，所以说就是这样讲到了，就是因为这个布施的声音当中，布施当中声音当中可以显示这个死亡有这样的死亡的含义，然后还有法，这个法呢就是这个前面我们学过的，就是这个财施法施无畏施这三种，然后还有余有呢，就是这个余有的这个余有的意思呢，就是获得佛果的意思呀，通过这个布施可以获得佛果。所以要从这个三层角度来了解的时候呢，菩萨一听到这个布施的声音的时候，当时就产生了这个很大的欢喜心。像这样的话，这个布施的声音是相当优美的从这个方面就是了解，就是有这么大这个殊胜的作用的缘故，有这么大的利益的缘故呢，所以说菩萨听到这个布施的声音的时候，就当下就产生这个很大的欢喜心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菩萨他自己相续当中呢具有的这个如此大的功德这个讲完之后呢，然后再讲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如是施身如是施身，就是菩萨呢就是布施身体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前面呢就讲到了菩萨呢就是听闻到这个其他这个众生求施的声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很欢喜，而且能够把自己的财物都能够布施给其他，那么这个时候就很欢喜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有些人就会想，这些都是共同的财物，就是共同的财富的话，那么就是菩萨有可能他很欢喜的布施。但是一旦接触到菩萨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时候，别人需要菩萨布施自己的身肉的时候，这个时候到底相续当中有没有痛苦有没有痛苦？如果有痛苦的话，那么能不能在他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像这样的布施的欢喜心就有这样一层意思。那么就是为了回答，为了遣除像这样的一种怀疑的缘故呢，所以说呢玉真菩萨这个地方再一个顺词呢，就是宣讲菩萨这个施身宣说菩萨施身。从这个角度来讲，虽然说菩萨施身的话这个科判下面呢可以说分两层意思，分两层意思呢进行抉择的。第一层意思是什么呢？第一层意思呢就是说菩萨他处在初地的时候，他布施的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那么就是在宋词当中所讲这个意思，游格自身布施苦，观他地狱等众苦，了知自苦其轻微，未断他苦勤精进实际上这个也就是说呢，这个宋词当中所宣讲的这个游格自身布施苦呢，并不是初地菩萨他自己的境界不是菩萨初地菩萨自己的境界。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分两层意思进行抉择。首先我们就讲初地菩萨他自己在布施身体的时候到底是什么状态，到底有没有痛苦这个方面就在宋词以外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必须要了解。那么就是在月神菩萨的智识当中呢，讲得很清楚的一点痛苦都不会产生。就好像就是什么呢，就说是在割这个什么，就菩萨在割自己的身肉去布施的时候呢，就好像去割一个无情物一样，割一个无情物一样，割一个树皮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根本不会有这个痛苦的。我们说我们割这个大树的皮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树呢不会产生这个苦受，或者呢我们就说在披自己桌子板凳的时候呢，像这样他们也不会产生感受。就像这样一样，菩萨初地菩萨他自己在布施身肉的时候呢，毫无痛苦可言确确实实是没有痛苦的。这个方面是菩萨他自己的 那么有些人就会想呢，实际上这个树呢，有时也会感受，要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在有些这个这个经典呢或者论点当中呢，有些事迹当中记载，像这样的话，一割树皮的会流血啊等等，有出生灵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并不实际意义上呢就是什么呢？实际意义上我们说这些树呢，可以说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真正的无情物。啊，像也就是说，一个是真正的这个植物，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属于有一些众生造了像这样相当严重的罪业，造了严重的罪业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就是变成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植物的形象，变成像这样无情物的形象来受苦的啊。这个方面是有，实际上它是有情，但是呢，只不过从外表上看起来，它不是肉身而已。啊，它是一个树木的形象，所以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在其他地方记载的时候呢，像这样一棵树流血啊等等，像这样呢，有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众生，只不过它为了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清净罪障，为了清净罪障呢要受苦的话，从它的业力而感受的。说前行当中呢，就是说有些这个条帚啊，有些钢炉啊，有些这个水当中呢，都有很多很多众生，都有很多孤独地狱的众生存在。所以说从这方面我们可以了解的。但实际上这个呢，我们所宣讲的并不是说第二种这个像那有情显现是无情的形状，而就是讲真正的一种植物，真正的一种无情啊，就是这样的。你去砍它，它因为根本没有一个心思。根本没有一个心思，根本没有一个感受的缘故呢，所以说他不会有丝毫的痛苦，就像这样了。然后初地菩萨呢，他在这个什么割自己的肉布施的时候呢，也不会产生任何的痛苦呢。月生菩萨讲的，就像割树皮，就像割无尽物一样，根本不会有痛苦。而且还引了佛经啊，引了佛经，在日光书啊，或者三界秘书或者知识当中呢，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校正。那么就是说他讲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梭罗这个梭罗树林。如果有人来伐吸一株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些榆树呢不会做思念啊，不会想呢。像这样的话，这个鄙人啊，就是像这样鄙人的话，就伐此树为伐我等。所以说呢，他们呢就对这个伐树者啊不生贪嗔，也无有分别啊，就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像一株这个梭罗树林，就是说一片树林，如果有一个伐木者砍了其中一棵树的时候呢，那么其他的树他不会想。啊，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思维嘛，所以像这样的话，其他的树不会想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伐树者伐了这棵树，没伐我，所以说呢，就对他产生一个贪嗔心啊，或者对他有起一个分别啊，这方面根本没有啊。这方面从比喻了解之后的意义是什么呢？意义呢，实际上意义上面就是直接显示了菩萨的功德了。他说如是就是菩萨之人的一副如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是是一个属于极清净的人啊，量等虚空。像这样的这个菩萨，他自己的忍呢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别人在用刀割自己的身体，或者自己用刀割自己的身体布施的时候呢，他相续当中这个忍是最为清净的忍，量等虚空，所以说根本呢就不会有任何的苦受的。而且在宝幡洞当中也是讲的，像这样的话，就出地菩萨他没有这个生苦的缘故，哪里有辛苦呢？所以说没有生心二苦的话，他自己呢就绝对会常住世间啊，常住世间的话利益众生。所以说这方面了解，而且在入行当中也有如此的教言。菩萨他自己呢，就是身心二种苦啊，身心二种苦的都没有，因为他通过这个殊胜的福德呢，引起了这个身体方面安乐啊。通过像这样殊胜的修法，智慧方面的话，他自己的心呢，就是这个不会慌乱啊，不会像这样这个处在痛苦的状态。所以说身心两种都是没有痛，都是处在安乐的状态，他自己在常住世界没有任何困难的。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了解呢，这个菩萨他自己，初地菩萨他自己在这个安住在本地的这种境界来进行施自己身体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丝毫痛苦。这个方面可以说身体定解。然后呢，既然如此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宋词当中讲到了游歌自身不思苦，又该如何了解呢？实际上各讲义当中呢都是这样讲的，日光书当中也是讲这个是加行位啊，加行位所设的。而且中阿巴大师呢就在这个三解密书当中也是直接讲，就是在这个离贪之前啊，离贪位之前，就是在见到之前。像这样的话，就是见到之前啊，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本身就是总的来讲的话，佛陀在经典当中呢是不开许凡夫不是自己的身体的，不开许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在这个比较这个特殊的情况下，又不行了。
有电子，
是不是这个？这边是很好，这边这个怎么也好。没有缺陷是吧？就可能是这样的吧，我想。有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哪个地方压一下，这个好像就
用两个吧？
啊，
用两个吧。
都被打架了，算了吧，我想，这一个够了。
这个频率不一样吗？频率一不一样？频率一样。
频率一样的可以，那可以。
是不是这个？
啊，它还有应该可以。
这个应该差不多吧？是没有懂电的是哪个地方出问题？搞，我也是一直不懂这些。
两个都用着，
那您再挂上这个，把它插上去。
是很富裕死的人了。只要能够听清楚的话，挂几个都行。现在可不可以啊？现在听到不？没有杂音了是不是？啊？是没有声音吗？是没有杂音吗？现在？没有杂音的话就可以了。可以吗？可以是吧？可以的话，我们就下面再这个继续讲。
把那个
继续
过去。
可不，要不你把那个歇下来，其实可以。
啊？
歇下来可以，你动了可能有影响。放在桌子上应该可以，这个声音开大点可以。加温点。
是不是这些很方便，有的是有麻烦一些。
无法加餐。
要不夹在这
边忘了，不好像这个吃不到。
夹在这里，夹在这里不一样。
好，等一下吧。
来，你能讲，我能讲。
嗯，是哪个？啊，这个。有没有这个像这样的一个东西伸过来，我就可以了。这个上面架得住的。
国内的东西。
不翻书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没问题。听得到吗？可以是吧？听不到是的。哦，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两层意思呢。前面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在这个初地菩萨他自己的境界呢也做了抉择了。然后呢，就是如果不分析的话，好像从宋词上面直接看的时候呢，有个自身不思苦，好像又是在讲初地菩萨，好像就是说菩萨初地菩萨他好像就是说这个不思自己的身体的时候还有痛苦时，但是呢，按照各种利益来抉择的时候呢，完全不是这样的。月生菩萨他抉择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分两层来进行抉择。所以说有个自身不思苦呢，主要是在这个加行道。那么总的来讲呢，佛陀是没开许凡夫不思身体，但是呢，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这个布施者，他相续当中的大悲心是相当猛烈的，他的大乘种性，就是说他的大乘种性呢就完全苏醒了。完全苏醒之后呢，虽然他自己还没有到达这个圣者的果位，但是呢，他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个悲心就是利益众生，愿消除众生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痛苦的悲心呢，如果很强烈的话，那么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佛陀也是开许的。所以说呢，这个颂词就针对这样的情况进行宣讲。因为什么有这样宣讲呢？因为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处在凡夫位，处在凡夫位的话，一方面他没有证悟无生的空性一方面没证悟无生的空性，一方面呢，他自己处在加行位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他自己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这个串习布施的这种习气方面，远远不如初地菩萨这么深厚，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是在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了解，像这个什么这个无情无义一样，从这方面呢，就是可以了解。所以说，一方面是从他的这个这个未现见法界空性这个角度没有他这个助缘，然后呢，从他的直接因来讲的话，就他自己相续当中的布施的习气还不是很深厚的缘故，所以说他自己在割自己身体的时候呢，还会感觉到痛苦。但是呢，这个地方所宣讲的意思，虽然他自己能够感受痛苦，但是呢，根本不可能产生后悔心。根本不可能产生后悔心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利品或者他的这个唯品，而且呢他自己呢就是在不产生后悔心的情况下还能够保持一个欢喜心。另外是如是抉择。那么从哪方面了解呢？由个自身不思苦，观达地狱等中苦。那么他自己在割自己的身肉布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感觉到痛苦了。感觉痛苦的时候，他自己呢马上就观想，就他地狱就是这个观他地狱。观他地狱呢，就是说地狱等，就像一方面的话，地狱当中热地狱和寒地狱等等，他们这个地狱当中所感受的无法忍受的痛苦是怎么样的？还有呢，就是旁生当中被宰杀的痛苦是怎么样的？还有呢，就是恶鬼道当中呢没办法获得饮食等等，像这样的一种痛苦是怎么样的？三恶趣的痛苦，他自己一观想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自己的这个自己现在所感受的这个痛苦呢，实际上是极轻微的，所以说呢，了知自苦 极轻微，胃胆它苦情经济，就是因为它相对当中有一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大悲心啊的缘故呢，所以说他了解自己的苦轻微，其他众生的苦这个深厚的这个，在这个前提下面，所以说呢，为了断除他人的痛苦而勤精进，勤精进是什么呢？那么他自己呢，就是不断的在坚持行持菩萨行，在这个大乘菩萨行方面，他自己还会就是说这个更加努力的行持。所以说他自己呢，就在这个如是布施深受的时候呢，根本没有这个产生后悔心的这个方面，讲到他这个原因所在。为什么又要讲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我有也许呢会怀疑，这个时候在讲初地的时候，直接讲到初地的功德就可以，为什么还要讲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处在痛苦状态下面也升起欢喜心呢？实际上呢，也是一种意思，有引导像这样这个初学引导初学者就是引导初学者呢，就是我们自己呢，就是在现在呢还没有登初地，还没登初地而又处在这个大乘的种性，在处在大乘的修法的状态当中，这个时候呢就了解到了如果自己的悲心如果是真正的话，那么也在这个凡夫位当中也是可以修持菩萨行的，为了遣除有些人相续当中不必要的一些这个恐怖心，遣除他们相续当中不必要的恐怖心，令他们呢使这个令他们是对这个大乘的这个菩萨行呢产生一种这个坚固的信心。从这个方面呢，所以说这个单独在宣讲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布施身体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要从这方面需要了解的。这个科判讲完之后呢，下面再讲这个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当中呢，那么就是这个其中的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此地呢增胜布施度，然后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广说就不是广说，就赞叹布施，第三个科判呢就讲到了布施的分类就讲了布施分类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讲布施分类前面我们讲过这个地方的分类和前面我们说这个布施分为这个财施、法施、无畏施三种这样的分类呢不相同的。这个地方的分类呢，主要是从世间和出世间的是否是这个真正的清净的波罗蜜多，从这个角度进行抉择。施者、受者，施悟空、施名出世波罗蜜，由于三轮生执着，名世间波罗蜜多。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什么是这个世间波罗蜜多，什么是出世间的波罗蜜多。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我们也可以了解三层的意思三层意思。那么三层意思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说什么是就是说这个除了波罗蜜多名称之外的一般的布施，而不能够称之为这个波罗蜜多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善法。然后第二个呢它的名称安立成波罗蜜多之后，那么有一部分呢是出世间的波罗蜜多，一部分是世间的波罗蜜多，有这样三种。其中的后两者呢，在颂词当中是明显出现的。其中一种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颂词当中不明显，但是我们在了解的时候呢，必须要了解这个方面是必须要了解的。那么我们再先讲第一种呢，就是说第一种呢，就是他虽然做了布施的行为，但是不能够安立波罗蜜多名称，那么属于哪一种呢？就像世间上的一般的人。世界上一般的人呢，他自己在这个对乞丐做布施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安立成他是一种布施行只能说安立成一种善行，而根本不能安立成波罗蜜多不能安立，因为他相续当中根本没有发起菩提心。既然没有发起菩提心的话，怎么样到彼岸呢？就因为这个波罗蜜多是到彼岸的意思，所以说既然是到彼岸的意思的话，他通过像这样一种这个一般的这个什么呢，就是求这个真上身的求世间人天安乐的这种心态，世间八法的这个心态去布施的话，就离这个菩提道呢根本没有丝毫关系。所以说呢，这是再怎么进行布施的话，也单单只能够享受轮回的安乐而已。所以说这个是第一种布施第一种布施的这种善行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说应该了解的。然后呢，就是这个了解了这个善行之后呢，那么在下面讲呢，就安立成波罗蜜多的有波罗蜜多名称的这个是什么样情况？这样情况呢，也分了两种就是说像这样的安立成波罗蜜多有两种，一个呢是出世间的波罗蜜多，第二个是世间的波罗蜜多，这样两种。首先讲第一种呢，就是出世间的波罗蜜多。出世间的波罗蜜多呢，这个地方讲到了施者、受者、施悟空。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进行布施，叫做出世间的波罗蜜多。而像这样的出世间的波罗蜜多呢，单单就是一种什么呢？单单就是一种圣者的体性圣者他自己相续当中具足的体性。因为这个地方讲到了出世讲到了出世的话，就是证明呢他自己相续当中已经具有了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圣意菩提心，在这个入定位具足顺利菩提，那出定位的具足大悲心，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这二种就是这个空杯双运的状态的下面，自己呢自然引发像这样的一种三轮体空的布施为什么这样进行分别呢？因为如果单单是这个安住在空心当中的话，那么就不能叫这个布施波罗蜜多就不能叫布施波罗蜜多。那么如果就是说 说单单是这个处在布施而没有三轮体空的智慧摄持呢，也不能叫三轮体空的布施啊，这个布施度。所以说这方面呢，既然叫做布施啊，就出世间的布施这个布施度的话，那么就说一方面他要具足布施的这种行为啊，这个布施的行为肯定是要具足的。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他必须要有空性的智慧摄持，才能够叫做三轮体空的布施度。这两个方面必须要具足，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已经分别的到底是什么是这个布施，那么可以了解了嘛？布施呢有一个能施者，然后有一个受者，然后有一个施物啊，这三者，这三者的具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布施的这个善行可以说就圆满了。然后呢，这个地方讲的施者、受者、施物空呢，就平时我们所宣讲的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呢，就是三轮。三轮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自己方面的施者啊，这个是一轮。然后呢，受者对方，这个是一轮。然后呢，布施的东西啊，这个是一轮。有些地方讲的是施物，有些地方讲的是施的作业啊，施的这种动作啊，像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三轮的。那么三轮呢，如何了解这个三轮体空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菩萨呢，他的入定位已经这个可以说限量见到这个空性。现在见到了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出定位的时候呢，他自己不需要观察，不需要抉择，也是安住在这个单空的状态，也是安住在如梦如幻的状态。所以说呢，他这个虽然有这样的一种行为，虽然有这样的一种显现，但是呢，根本没有丝毫的这个实质，没有丝毫的实质。他了解自己也是空性的，对方也是空性的，像这样的施这个布施的物品本身也是空性的，他这个出定位自然而然就是能够安住在这个状态进行布施。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这个样的布施呢，名称叫做出世波罗蜜啊，叫做真正叫做出世波罗蜜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应该这个如实的了解的啊，这个是第二种。然后呢，下面呢还有呢，就是这个第三种。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由于三轮生执着，名世间波罗蜜多，就是他自己在布施的时候呢，他对这个施者、受者，然后还有这个施物，这三种呢，就是这个有执着，有执着。他没有了解到自己是空性的，对方也是空性的，像这样布施的东西也是空性的，像这样的这个对这个三轮方面呢，还产生一种实质，还产生实质。那么产生实质，在这个状态下面布施，然后呢，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布施的功德，能够回向到菩提道，也就是说他自己布施的时候呢，能够安住在一种愿菩提心的状态，然后布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善根能够回向菩提道。所以说呢，称之为世间波罗蜜多，世间波罗蜜多。那么在讲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就会也许会产生怀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波罗蜜多呢，梵语当中叫到彼岸的意思，到彼岸的意思，也就是从此岸到彼岸。所以说，既然叫到彼岸的话，那么就应该有一个圆满究竟的意思在里面。那么既然有这样的话，他对这个三轮还有实质心实际上根本没安住在这个像这样的究竟的空性的体型当中，而没有空性的摄持呢，就根本不能称之为波罗蜜多了。这个在智慧品当中也是如此抉择的，在下面还要如此抉择。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智慧摄持的话，像这样五度都不能够到彼岸都没办法圆满。那么既然这样，为什么他有三轮的执着的状态下，又能安立成波罗蜜多的名称呢？这个方面实际上在这个中土八大智的讲义当中也做过抉择。为什么可以安立成这个波罗蜜多的名称？就是因为他有菩提心摄持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善根回向了大菩提道。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当时正在布施的时候，他的本体虽然处在世间位，虽然是像这样的话，就世间的这种世间的善根，但是就是因为他有菩提心摄持，回向大菩提道，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这个善根是必定要成熟佛果的。他这个善根必定是要到彼岸的，也就是说他这种修法成了到彼岸的因。所以说呢，从把这个他的因呢，把他的果的名字的安立成因方面，所以说也可以安立成这个波罗蜜多的名称从这方面呢应该了解的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这个就说讲完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从这个什么他布施的这个分类方面布施的分类方面已经讲完了。讲完了布施的分类了之后呢，我们再讲这个第三个大的科判吧，第三个大科判。那么可以说这个本论呢，可以在这个讲宣讲一地的时候呢，要翻这个略说本地，然后呢广说功德这两个呢早就在这个以上呢就做完抉择了。然后做完抉择之后讲第三个科判，那么就在略说此地功德或者说相边的话就是解说，或者就是解说此地的功德。解说此地的功德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颂词进行抉择。即喜犹如水晶月，安住佛子异空中，所依光明或端严，破诸众暗得尊胜。这个方面就解说了这个即喜地此地的功德。即喜犹如水晶月，安住佛子异空中呢，像这样的话主要是从比喻和意义对照来明了这个出地菩萨的功德的。那么这个是比喻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比喻呢有两种，一个是水晶月的比喻，一个是虚空的比喻有这两种比喻。那么这两种比喻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这个 水晶这个月呢，可以说我们学过巨神论嘛，学过巨神论的话，这个月亮的本体按照巨神论观点，它是用水晶的，这个它的本体是用水晶的体型的，所以说它自己呢能够发出这个清凉的光啊，能够发出清凉的光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了解呢这个是月亮。然后呢月亮处在什么地方呢？处在虚空当中的啊，这个是大家都了解的，比较明了，比较容易了解的，像这样一种比喻。那么这样的比喻就比喻什么呢？这实际上比喻啊初地菩萨他自己相续当中的功德。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时候呢，就是这个水晶月安坐佛子异空中。那么这个异空中的异字是怎么样这个了解呢？这个异空中的异呢，就菩萨的心的意思啊。初地菩萨整个啊，相对的话，他的这个心呢，有这个虚空一般广大啊，有虚空一般广大的。所以说呢，相对的话就是讲啊，佛子的心，就他的意。然后呢，在这个佛子的这个相续当中，具足什么功德呢？啊，可以说在佛子相续当中呢，具足各种各样这个功德。可以说是证悟空性的功德，还有呢前面所讲的得生家族的功德，所断的功德，所证的功德，或者能力功德，或者真正功德等等，方方面面的都就说这个具足的。所以说呢，在佛子的相续当中，他是具足这么多的功德的啊，具足这么多功德，所以这个方面就从这个角度了解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了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又讲到了这个讲经当中呢，就提到有三层意识啊，就从三个方面呢进行了解啊，具体的了解呢菩萨他相续当中具体的功德。那么三藏方面呢，第一个是显出菩萨的高尚之意啊，通过这个月亮的比喻呢，显出菩萨的高尚意。那么为什么是高尚意呢？就因为这个月亮，它自己呢，就是在处在这个现在众生的头顶啊，处在这个虚空当中，所以说呢，就是超胜其他的一般的这个高山呐、啊，或者还有呢，就超胜这个一般的树林啊等等方面，就是这个高高在上。然后这个时候呢，也说明了佛子他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具有如此的功德的缘故呢，他是这个处在这个众生的首位的，一些众生呢没有他这么尊胜，没有这么尊贵，所以说呢，菩萨呢有这么高尚意。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显示他的这个光明意，或者地方讲的这个端严意啊，像这个端严意啊，因为像这样的月亮他自己有光明啊，通过光明呢这个月亮就是因为他有光明的缘故呢，那么使这个月亮呢就是很庄严，显得很庄严，也就是说月亮是通过月亮的光明来庄严自己的，从这方面了解的。所以说菩萨也是同样的，菩萨他自己呢可以说他自己是很庄严，像这方面的庄严呢，并不是说世间上的一般的人像这样的话穿金戴银啊，或者头上戴花幔，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庄严的。佛陀也是讲过的，像这样一个相信当中如果没有清净的戒律呢，像这样的话就好像那个死尸上面一个狗尸上面呢一个戴花幔一样，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说如果你要装饰的话，那必须要从佛法的功德方面进行装饰，而初地菩萨的话，他自己呢就是如是获得了这样的一种庄严的名称，一方面他证悟了空性，一方面他自己获得了无漏戒律啊，因为像这样的话，你登出地的时候自然获得无漏戒，所以像这样的话，他相信当中是这个极为端严的，他自己通过如此的一种功德而庄严自己，就好像这样月亮通过它的光明来进行庄严一样，所以这方面的光明的。第三个的方面呢是尊胜意，尊胜意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讲尊胜的话，那么这个主要是从菩萨他自己这个什么，就是说受到这个别人的礼赞，从这方面讲尊胜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这个宋词的角度来讲呢，他的这个尊胜是什么呢？破诸重案啊，就是说，也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圣父为品的角度啊，圣父为品的角度，也就是说圣父什么为品呢？就是在他登地之前的种种的这个障碍都圣父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具身的烦恼障、所执障，像这样的话就是两大最重的障碍。这个时候呢，菩萨超胜的这个远离了这两种这个重案的时候呢，如是才这个获得了初地的。所以说他是破诸重案，这个种种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很深重的这个无明于此黑暗呢，这个时候已经破除了。相遇当中升起了人无法悟的空性的智慧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破除了这个烦恼障、所执障的他这个无明痴暗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得到了尊胜啊，就因为圣福的烦恼尊胜的，他向着圣福的烦恼之后呢，圣福的唯品之后呢，获得了尊胜的名称。就从这方面进行了解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从可以说是讲义当中呢，就是这样了解他这样这个结战处理菩萨的功德的。然后呢，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可以说是尤其是在这个安住佛子异空中啊，安住佛子异空中的时候，前面我们讲义的时候呢，主要是从他的这个心整个心方面讲，在佛子的这个心相续当中具有这些功德。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了解的时候，这个异空是什么意思？这个异空呢，我们可以说是佛子他自己所获得的相见了现见人无法无我的空性的功德，他的相续他的心呢已经安住在空性的状态，但是呢他安住在这个空性的状态的时候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如果是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么就不会成为一个庄严啊，不会成为庄严。就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虚空当中相见的虚空当中什么都没有，又没有太阳又没有月亮， 我们说这个虚空呢，它就是缺乏了庄严的啊，没有庄严。但是佛子他自己就是说证悟了二悟了空性的时候呢，他获得各种各样的功德啊，就前面所讲到的这些布施的功德啊，像这样还有就像这样家族的功德、人的功德。一方面他在证悟空性的时候就当时就获得这些功德了，这些功德就成了他的庄严啊，就成了他的庄严。就好像虚空当中有了这个清净的虚空呢，它有一个水晶的月亮，在像这样的话，在这个虚空当中有水晶月的时候呢，这个虚空就显得极为庄严啊，就显得极为庄严，就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空荡荡的一片死寂一样的东西，这个方面就提不到什么庄严了。那这个时候就因为这个虚空当中有这个日月，尤其是这个地方讲有月亮庄严的缘故了，这个虚空本身来讲就显得很庄严。所以说佛子他自己在证悟了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得到，那么证悟了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在这个虚空的这个安住在虚空的这个虚空一般的心性的同时，他自己还获得种种下面所讲的所证所断的种种功德。所以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就是了解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解说此地功德的内容。那么这个讲完之后呢，我们就回到这个阿科判。阿科判呢，这个地方就讲了这个机器地呢分了两个科判嘛，第一个是这个宣说一地，第二是结为本品。那么现在就是结为本品这个科判。结为本品这个科判呢，没有宋词啊，这个地方讲到了就是入中论第一胜于菩提行中啊，这个时候就是结为本品。因为在这个翻译成这个从翻译成这个藏文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本身就有这个入中论第一胜于菩提行中，所以这个时候全真波分就在这个立科判的时候呢，他就说宣说异地呢就是前面整个颂词的内容，然后呢结为本品呢就是说入中论第一胜于菩提行中。所以这个以上呢就是在这个第一品的内容呢已经做了抉择了。做了抉择之后呢，我们大概都对这个初地菩萨的他自己相对当中的所证悟的功德，所断除的功德，他有种种能力的功德等等，这方面都有了个了解。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讲这个初地菩萨功德的同时呢，附带呢也讲了一些如何获得初地的一些这个方便啊。这些方便呢，我们在这个讲这个颂词，在讲这个正论的时候呢，通过附带的形式呢都已经做了抉择了。那么讲这些方面，一方面我们可以前面提到过对这个菩萨的功德的产生一种希求心啊，对菩萨呢就是由衷的赞叹。赞叹菩萨就获得功德，所以从这方面讲呢也是一种善巧方便。然后呢了解像这样的方式之后呢，因为他这个菩提菩萨的功德，他获得这个功德必定有个进取心的，他进取心就是在必须在凡夫修持啊，在凡夫修持。所以说我们了解他的真正的功德的时候，我们可以从颂词当中间接推出呢我们需要做什么啊，必须要修持像大悲心，必须要修持无二慧，必须要修持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菩提心，修持这些方面才能够获得这个真正的这个菩提心的功德，是个生于菩提心的功德。所以要从这个两个角度，我们在学这个颂词的时候呢，不要就是说这个不要停留在他自己讲的这些这个句意方面，还要想呢他讲这些方面到底有什么必要，我们学了这个对自己相遇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启发的作用。这方面我们在学经论的时候呢需要在这方面去善巧了，培养这方面的习气，培养这方面的习气了之后呢，如果真正了解了这些它的真实的意思，然后它间接所要表达的意思，对我们修行什么样帮助，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学经论的时候，一学这些大经大论的时候呢，自然相遇当中就对这些经论就产生一个信心了产生一个信心，讲到它的果也讲到它的因怎么样修持。所以这个方面对我们自己的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如果对我们毫无关系的话，我们学了之后有的时候相遇当中就很难产生一种的共鸣很难产生一种共鸣。但这个是因为这个初地菩萨和我们像这样凡夫的修行很相似的缘故，很相近。他就是说他的因呢是在凡夫位修持，而现在我们就是说如果是处在凡夫位的话，那么就是应该了解通过什么样的因才能够得到他的功德。所以这方面也应该就是说平时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就从这个深入方面去这个进行思维今天讲这个地方。